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新闻我们当然看上个周末在中国大陆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的峰会啊。那么在5月14号到15号，那么在北京中国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那么这是被中国当局定义为是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会议啊，那么当然也是中国大陆今年最重要一次主场外交活动。那么一带一路呢，如果不熟的人我们大家讲一下，一带一路呢，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习近平在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提出来的一个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就从中国的西安然后一路经过中亚，经过俄罗斯、中东，然后最后到了欧洲啊。那所谓一路呢，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呢，那么中国现在就富强了，那么也想效仿明成祖一样走海上丝路啊。那么从这个南洋，然后一路到印度洋，然后一到欧洲。那么这一带一路的这种规划呢，非常的这个气魄非常大，格局非常大啊，格局非常大呢，它所的涵盖的这个面积啊，它覆盖的人口呢有44亿，占全世界的63%。那么这些它一个带一路涵盖的覆盖的地方的经济规模呢，那么占全世界的29%啊，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呢占全世界23.9%，那沿线国家和地区有26个。那么欧亚铁路网呢81000公里的整个大的一个格局。那么这次在北京开会呢，有29个国家元首跟政府首脑参加，130个国家的各界人士，70个国际组织啊负责人和代表，那么1200多名与会代表。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是表示说呢，他是要把它的变成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这个非常重要。过去当习近平刚提出来的时候呢，习近平刚提出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呢，当然很多人就讲说，哎呀，那这主要是为内政的原因啊，因为内政的很多像比如说钢铁啦、水泥啦、玻璃啦等等，那这种呢都生产过剩啊，为了去化国内这些过剩的生产啊，同时平衡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发展。因为过去总是发展东南沿海，那如果你发展丝路呢，你可以重新去发展西北，造成中国内政的平衡。这些道理当然都有道理，但是严格来讲都讲的把一带一路讲的太小啊，太小，因为它不只是为中国，而且事实上它是变成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那么所以有一些大陆一些智库学者就表示说，如果英国所引领的全球化叫做全球化 0.0， 美国所引领的全球化呢是全球化 1.0，那么现在全球化的大旗由中国扛起，那中国推动的是全球化 2.0 啊。那 2.0 这样的情况对照于欧美间来看呢，美国欧洲现在几乎都是比如说右派的民粹逐渐上来反全球化、反移民，所以当美国跟欧洲开始内缩的时候呢，那么非常就是中国的这对外的扩张呢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由中国来带领什么全球自由化的贸易然后往外推动。但你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呢中国大陆但习近平也做了很多的承诺啊，那么提供很多的合作，但所以你看的沿线呢，沿着一带一路的沿线有50几个经济开发区啊，那么多半都是高新产业，云计算啊，或者说是智能物联网啊等等，反正高新的产业呢贯穿了这个新的这个自由开发区啊。那么中国也投入了前前后后呢，那么大概就投入了9000亿美元，那么在推动这一带一路的计划，不管呢让大家共同来分享各种的技术建设啦、互联互通啊等等。那么这样的大的一个计划呢，你可以看到来参加的国家里面西欧国家没有。那换句话说，西欧国家呢，他们有可以加入亚投行啊，他们很多人加入中国的亚投行，亚投行也是为一带一路来提供各种资金嘛。但是呢，对于一带一路的详细的做法，那他们还想再看啊，还想再看到底你推出来是什么，真的如你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平台吗？还只是说你占了欧亚心脏地带，就是地缘政治的时候，你用这种方法去跑马圈地，那确定你中国的一个势力范围啊。 所以习近平在演讲的时候呢，就不断提出来说一带一路讲的是和平，和平就是我没有这样子一个任何的这种想法啊，但是对抗任何国，那么我们完全是开放的，开放的。所以在这次呢，中国大陆也非常重视这次的会议。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常我们看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国际会议我们大家看到很多好像主场的会议，但是周边的外交更加热闹啊。那这次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的外交，比如说日本啊，日本也参加，日本派人来参加呢，希望跟中国缓和关系啊。那么北韩也派了代表来参加啊。那美国也表示说，那北韩如果参加，如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很可能西方代表会退席啊等等。但是呢，中国就有办法让这些事情通通不影响它真正的一个主轴，就是你旁边的这些插曲不要影响我整个主旋律、整个主戏。所以看到整个报道，看到中国大陆就主办当局对着这个会议的掌控啊，就看得出来他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也非常有决心贯彻要建立这样大的一个平台啊。所以这个当然是让人感到蛮震撼的。而且习近平也表示2019年将要开第二次的那么一带一路峰会。其实我们就是看在2017年和2019年那中间参加的人，这个元首们会不会增加啊，中国的朋友圈是不是如习近平所讲的不断的扩大。可是如果你真的讲说实际落地的话呢，这里面其实还有几个问题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带一路固然不错，但是问题是一带一路它不是在真空里面进行，它是从别人家的后院、别人家的前门经过。啊，你这样的当地本来就有地缘政治非常复杂，比如说被中国列为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的中国跟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呢，那么总共投下了460亿美元，那这么大的一个经济规模，那中国的势力大笔进入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当然非常高兴，有中国老大哥撑腰。那印度当然就不高兴，因为印度当然觉得说巴基斯坦那么一直是印度一个潜在的敌人，那现在中国在后面为巴基斯坦撑腰，那边印巴关系当然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紧绷啊。那当然呢，那中国一带一路也拉了尼泊尔，那印度也不高兴，他认为尼泊尔是印度的小老弟，那怎么被加到中国的一个阵营里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冲突啊。那么又比如说过去海上丝路和中国在南海的围海造岛，虽然了现在中国大陆当然也收服了很多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菲律宾的杜特地啊，比如像越南，都不再跟中国呛声，那某个方面来讲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可是呢，周边国家还是有一些冲突，比如像北韩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或者美国跟北韩跟这个中国，那么在像的我说我现在逐渐关系逐渐好转的情况下，南海是不是就不再是个问题？这个其实都有在也在考验说各方领导人各种地缘政治。欧洲也是这样子啊，欧洲现在是那保护主义当头，右派民粹当头，那他是怎么看这个一带一路？中亚地方，那么叙利亚地方各种的一种冲突，你一带一路要从中东走过，那边本就复杂，所以第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这是那么一个考验。然后第二呢，当地的人民开始觉醒，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注意到环保啊，他们会提出更多的要求，那么土地的所有权。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过去签了很多高铁的合约啊什么的，但是很多合约是没有落地的，没有开工的啊，包括阿富汗的一些铜矿啊什么，那么这很多东西都遭遇到当地的一些不同势力的一个反弹。那怎么样中国应用软实力然后安抚，或者说怎么样去说服或者收拢当地的人心来支持中国的整个计划，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对中国的另外一个考验。第三个呢，那么中国大陆这个一带一路有很多的钱往下撒，大笔的钱撒下来呢，当然你的拨款你当然有这个恢宏的气魄，可是这里面这些人终究是经济问题，请问这些人还得了还不了，会不会后来变成呆账，会不会这些钱进到当地领导人中饱私囊啊？你的这个采购够不够透明啊？你的整个这个贷款的审议是不是符合良治，也就是说良好的治理，你的亚投行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不管在放款贷款方面，那这些都是考验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的真的是一个引领风骚的一个强国， 那你这些按照规矩按制度办事，那么透明的这制度，那么整个治理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考量。也就是说，你在用这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来经营你的一带一路，那可能跟你原来的战略的一个想法有一点冲突，那这两个中间怎么样去调和？所以这是在热闹的峰会之后，那么中国大陆所应该静下来思考的那么真正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关心的是北韩。北韩就在那么中国开一带一路的时候呢，14号他又射了一个飞弹，又是个飞弹。那这个飞弹呢，当然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军事专家说，哎，这有他的表示，他的科技是有进步的，科技有进步。那么如果这个属实的话呢，那么它可能射程变得比较远，它可能可以带小型的核弹头，那么这个就大家应该要注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北韩或东北亚的情势呢，其实它是一个外张内弛的状况。从四月份我们担心了一个月它会被试爆试射，你会发现大家没有人想要打，美国也不想真打，所以美国就告诉北韩说是可以谈，对吧？所以美国也一再强调并没有推翻金家政权的意图啊，那么只是要你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当然也不希望真打，韩国出现了文在寅之后呢，他希望跟北韩能够对话，也不希望打，所以到头来势必要谈判。那北韩呢，金正恩也是何等聪明之人啊，那他当然也会要谈判。所以一般的看法就是，他试射飞弹呢，其实试射飞弹的目的也就是累积一些政治筹码、外交谈判的筹码啊。那么也就是说，我将来也去谈判，或者说我不会因为美国跟中国共治朝鲜半岛的格局俨然成型之后，那我朝鲜呢就完全束手就擒，也不是。那么我也希望放个飞弹，看看各界的反应。文在寅在竞选时候呢，他不断强调，说他今天说的说这个南韩的问题啊，那么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啊，南韩要有主导权。但我们晓得，在强国政治之下，朝鲜半岛的问题南韩不见得有主导权。那今天北韩放了一个飞弹，那你文在寅出牌，看你怎么样抢回主导权。所以一个飞弹本身呢，它的政治谋略或政治较劲，它的整个成分呢，远超过军事上的威胁。所以后面怎么发展，这我们也可以继续的观察。第三个新闻我们要抓的，其实比较上礼拜早一点点，就是礼拜二。礼拜二晚上呢，川普把联邦调查局局长 Comey 给炸了，就把他给 fire 掉了。那么川普开炸之后，当然他当然有很多理由啊。那么总统有任何理由都可以说有理由或没理由把联邦调查局局长给 fire 掉。可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引起的整个震荡还蛮大的，因为 Comey 呢，他正在调查到底俄罗斯的间谍、俄罗斯的骇客有没有牵涉到美国的选举，跟川普的选举当选有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川普在这时候把他砸了，是不是会妨碍这个选举呢？啊，所以很多对川普不满意的人呢，就想在这件事情上生事啊，不断的就挑战这个川普。那川普当然说他马上任命了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啊，那么新的这个很多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呢，或代理局长也表示，这个通俄门，就是你是不是通俄国啊，就那么这个丑闻一样，这个通俄门的事件呢，会继续调查。所以这就牵涉到，本来联邦调查局呢，那么在水门案件之后呢，联邦调查局局长是有任期的，10年，是希望他能够有独立的一个任期。那川普跟 Comey 呢讲，要求 Comey 要效忠， Comey 说我只能诚实，我没办法跟你宣誓效忠，所以川普就把他给砸掉了。所以现在我们一般来看的是，这影响美国的总统跟情报单位的关系会怎么样深远，总统的权力是否有滥权，或者说俄罗斯的这个事情会不会这个继续调查，那这事情会不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那么川普认为他选择这个时候砸，那一般人说你选的时机并不对，那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政治决定。那他是一个他有合法性，可是他不见得正确性，就选择时机来讲。那后来会不会反烧到川普，那么会不会影响到美俄关系后面的发展，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脉络。对，上个礼拜我们抓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